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很快又到礼拜三了，5月7号，早上好，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好，万峰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一早看到劝慰子、微尘，还有文华，还有阿琴，
又来背名字，
还有陆英飞、青青、玉晨、以挪士、张元斌、杨保罗，还有张望林，还有
信
望爱小五。哎，小五今天好早出现，昨天晚上有点晚睡，所以你是不是昨晚上睡不好呢？还有周应峰，
还有徐，
还有徐。对了，还有谁我没有点到名呢？哎，徐是不是老朋友取了一个新名字呢？好了，暂时。
玉晨呢？
啊，玉晨早上好。哇，还有 HHBB，
我最害怕点名了，
还有钢琴，
怎么办呢？
对，还有钢琴。哎，漏了谁你赶快呢告诉我们，没有点到你啊，你说哟我就在这里。好了，那我们呢今天呢60分钟继续的跟着李崇恩老师来一起进入教会年历来灵修，接着就是梁安老师分享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哎，这个小人物他是小啊，地位上也是，
又来小人物，
地位上也是比较小，地位上也是比较小，
但是又有一张圣经的那种
啊。对，而且呢虽然没有名字，但是他起了关键作用。他究竟是谁呢？卖个关子啊。然后呢，你听过厌蠢症没有？
什么厌蠢？哦，我通常都很讨厌蠢的那些人。
对，
是吧？
厌蠢症哈，
这样不行，其实是骄傲。
这个呢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要那么快就下判断，你那么快下判断，你的厌蠢症又犯了啊。然后呢就是呢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
撒母耳记上，我记得了，17章41跟45节。
错了，45跟47节。
哎呀，
你看你到了星期三才这样的一点点长进。
我记了一半。
什么记了一半？
就是哥利亚的那个，
连这个出处都记成这个样子。
我跟你说，我从来不背那个结束。
好了，要努力了，要努力了啊！然后有祷告的事项呢，请赶快呢放上来。我们呢最后的时间会为你祷告守望的。哇，今天敲的不是太好啊。那
礼拜三就是这样，礼拜三呢大家开始困了啊。通常呢都是这个时候啊，不知道你过了一个假期以后休息了，不知道是休息还是折腾了一段时间以后，现在变得怎么样呢？是元气满满还是元气？
今天应该要恢复正常了，因为有节后症候群嘛，所以呢通常星期二呢或者说星期一呢，大伙儿可能都还是有点浑浑沌沌的，但是过了昨天，今天应该适应这个上班的生活，适应求学的生活，适应平时的生活了吧。星期三那刚才文慧呢就突然呢，哎呀，痰气上涌，这个开不了声了，因为一开声马上就会沙声，然后呢万峰老师就现场赶快救场。
可能就是你湿气重。我这几天呢，我老婆呢就每天给我煲那些什么薏米水啊，那些我喝了整个礼拜多了。
你真的是家有贤妻，很好很好。那可能呢文慧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气血不足，因为呢前几天病了嘛，所以呢 大概有几天呢，晚上都真的是睡得不好。哎，昨天晚上就开始啊，不错不错了。那希望可以把气血给养回来。那气血不足有很多很多的办法，中医可以告诉你。其中一个办法呢，我觉得趁着阳光充足，哎，天气回暖了，已经立夏，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呢，光脚踩大地。
哦，是怎么？光脚踩大地，这个不就痛吗？
就希望大家呢找个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呢。好，我今天就光脚踩大地，今天呢出门上班啊，就赤脚上阵，千万不要了啊。
有什么好处？
哎，这个有什么好处呢？来自于呢这个中国中医科学院啊一位医师他说的，这个出门踩大地这个简单的行为很简单，对吧？是滋养脾胃的有效方式之一。踩大地，尤其是赤着脚在晒得热乎乎的地上或者是草地上行走，可以呢刺激我们的足底穴位啊，穴位，对不起，穴位，促进我们脾胃运化的功能，同时呢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按摩工作。
就好像那个在家楼下呢有那些石春路，就是铺上那些小石块
啊，
你踩入那个就让你很痛的那种，
我们叫按摩路嘛，对不对啊？这个简单的动作呢，特别你赤脚走大地的时候呢，哇，那个按摩动作就很像我们在揉肚子，我们在搓腰，可以增强哎，我们脾胃的他们那种功能的运输。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不要光脚在凉的水泥地上行走。
我跟你说，
嗯，
我也想过这个想法，不是这个赤足跟这个地上接触最好吗？于是呢，我就买了一对鞋子，
嗯，
那个鞋子呢，就是让你穿上那个鞋呢，就跟这个地面呢是很亲密的接触，
哦，那个鞋底是非常薄的那种
啊，对，还有是跟你的，它叫赤足鞋，就是穿了，它就是做基础的保护，但是呢，它的创造的原理是为了让你去爬山用的，
嗯，
就让你感受那个山的那个坡度。
好，那访问一下你感受。如何？
我穿了一次以后没穿过。
为什么？
因为它让我感受到那个坡度，发现所有地下都有很有坡度，所以呢就走得很累，
而且充满了石头，它
要走一下都流汗了。
嗯，好，
所以我就后悔了。
那你在家嘛？
我在家就不穿了，穿拖鞋就好了。
那你每个礼拜呢就出去走个10分钟就行了。
要这样爬山呢就感觉好累，所以我很后悔。所以千万不要信这个
老许说
赤脚走路很
辛苦。老许说买个压纸板也行，我现在就是在家里有个压纸板，天天呢大概呢15到30分钟啊，平均来讲就是20分钟，每天呢就在那边呢一边呢看一些视频，一边呢就在那边踩这个压纸板，哎，我觉得不错哈。我的脚呢都已经因为呢这样的这个跑步慢跑或者是走路呢在压纸板上面，这个脚底呢脚板啊都已经呢开始有那个老茧了。那我真的觉得这个按摩对身体是不错的。那中医的话我们要听他说呢，你可以呢光脚走大地啊，但是呢一定要记得是暖乎乎的地。
我不信
他这里说的是平的，没有人，
我们应该跟耶稣的作为，耶稣也穿鞋子。
那你不要跟我在那边抬杠，这些话不要抬杠了啊。那所以呢请大家要去那个比较平缓的比较平和的地上，但是被太阳晒得暖乎乎的，还有草地上走，千万呢就不要随便呢在一般的马路上，因为呢第一你不知道有什么危险的东西，第二呢可能也肮脏，还有一个很重要，不要去那些冷冰冰的地板上走啦。如果不方便外出，就像文慧一样，老许建议买个压纸板，就在家里自己每天持之有恒的这个光脚踩压纸板吧。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复活期灵修，与人同行的大能上帝。诗篇114篇。
以色列出埃及，雅各家离开说陌生语言之民时，犹大作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沧海看见就奔逃，约旦河也倒流，大山踊跃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羔羊。沧海啊，你为何奔逃？约旦啊，你为何倒流？大山啊，你为何踊跃如公羊？小山啊，你为何跳舞如羔羊？大地啊，在主的面前，在雅各的神面前震动吧。他叫磐石变为水池，使坚石变为泉源。
昨天已经提到，诗篇113篇和114篇都是会在节期的时候吟诵或者唱诵的。以色列人的节期与他们蒙神拯救的事迹是息息相关的，而诗篇114篇的每一部分都是与神拯救的故事有关。诗篇114篇用了反问的手法，但是却表达出肯定的陈述。在3到4节，诗人看到几个奇景，包括沧海奔逃、约旦河倒流和大山小山的踊跃。在5到6节呢，诗人做出反问，为什么这些现象会发生呢？其实呢，他早就知道答案了。在1节，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那是因为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了。沧海奔逃所指的是出埃及记14章里的过红海的神迹，而约旦河倒流就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的3章，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过约旦河的时候所发生的神迹。山的震动的记载呢，在出埃及记19章，是神与以色列人在西奈旷野立约的时候的景象。这几个场景不单单带领我们回想神怎样带领他们出埃及进入迦南，也见证了他们正式成为神的子民。诗篇114篇的2节也说，神愿意住在犹大这个圣所之中，并且愿意治理他们。诗篇114篇呢，是以8节做结束的，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1到6节的描述已经足以证明上帝浩大的能力。7节更说，连大地也因神而震动。如果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会看到，虽然他们曾经经历过红海和约旦河等等的震撼性神迹，但是往后呢，却依然一再的怀疑神、埋怨神。这诗的8节提到，磐石变为水池，坚石变为泉源，就让人想起出埃及记17章1到7节里神使磐石出水的这个神迹。当时呢，以色列人在旷野因为没有水喝而埋怨神和摩西，并且质疑神的同在。那这些事情令我们想到，相对于经历一次过神迹的震撼所带来对神的敬畏呢，人往往更容易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跌倒。但是神不单单是大能的高高在上的上帝，他也是愿意在日常生活中 同行和供应的上帝。期望我们也愿意成为神所居住的圣所，让他来治理我们。我生命中曾经经历过什么神迹呢？是病得医治，是很难信主的亲友信主，还是在工作上曾经经历神特别的看顾呢？请回想其中一件神迹，并且为此赞美神。相对于经历一次过神迹的震撼所带来对神的敬畏，人往往更容易在日常生活中跌倒。但是神不单单是大能的高高在上的上帝，也是愿意在日常生活中同行和供应的上帝。这句话给我什么提醒呢？他叫磐石变为水池，使坚石变为泉源。诗篇114篇八节。
复活期灵修，与人同行的大能上帝，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5月7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在我里面的你是上一切该有的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是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
我先欢迎一位新朋友好吗？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他冒泡的
湾南人生。
对，欢迎你冒泡，第一次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看到你。哎，我们星期五是可以打电话的哦。那希望呢，新朋友
Hello
如果你打电话来的话，我相信琴弦老师一定会先将您排上号的。所以新朋友
Everybody
小朋友
嗨，
很久
不见的老朋友，
欢迎您都可以呢利用这段时间星期五的早上呢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呢您的生命故事以及背金句。早上的7:50，7:50，您正在收听的是5月7号星期三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这是由良友电台早晨制作的节目。那现场直播啊，有万峰老师，有文慧在这里。刚才呢我们就一起呢跟着李崇恩老师呢有教会年历灵修的时间，短短的十几分钟，我们进入经文当中，我们也听了回应的诗歌。那今天的经文呢是诗篇114篇，与人同行的大能上帝。
对，特别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怎样看到神的荣耀，这个是诗篇114篇的那个内容啊。所以呢以色列人就经过了这个红海，然后呢就宣告神的荣耀。
对，我觉得比较呢特别的就是这位神是那么样大而可畏，可是呢他却是呢与人同行，而且呢他心思细腻到呢他注意到人的需要。你想想看，当时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在沙漠地，他们晚上冷得不得了，就有什么
就有这个
火柱让他们温暖。
火柱是用来温暖的吗？好像用来指路路标来的吧，不是温暖。
这是很重要的吗？除了这个指路啊，
圣经没说它是给供暖的。
我觉得是需要温暖啊，我个人需要温暖。我在沙漠的时候，如果待在大西北的人就知道晚上冷得不得了，温差可以上下20度。
那我今年刚刚去过埃及，晚上的时候
你不要抬杠了，
晚上时候有点冷。
对呀、啊，
我就想说这个
我真怕你又抬杠了啊。那所以呢有温暖的作用，当然绝对有指明的作用，还有一个你知道吗
是干嘛我知道，遮住那个埃及人看不见。
还有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夜晚旷野之地，这个一暗呢所有的野生动物都出来了，但是他们怕火，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的上帝心思多细腻。白天有什么呢
就有云柱。
你知道这个沙漠旷野地
太晒。
对了，所以
那个是路标，那个不是覆盖的。
当然我知道，可是你要知道上帝的作为是延伸出去，你想象不到有那么多作用，对不对？所以大能的上帝这么样的心思细腻，与卑微的人软弱的人，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像文慧这样与我们同行。
我不信你不杀鸡吗？你不吃？
我不杀鸡的。
你吃鸡腿吧。
对，但是我从来不杀鸡。我长大到这个时候都还没有杀过一条鱼。
我杀很多蟑螂。
哦，蟑螂我也没杀过。
好吧。
所以呢，真的想想，我们这位大能的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他是怎么样的成就大能的事情呢？最近有没有经历过神的能力呢？
他们就现在立刻问这个问题了，到底我们能不能宣告神呢？宣告神是不是在指令神做事情呢？
什么叫宣告神呢？
就我宣告神今天医治你那样。
我觉得要每个个案来处理，但是我觉得不要随便妄称耶和华的名，
对，
这是很重要的。
宣告呢，我觉得要基于圣经，例如我们宣告神的荣耀遍布全地，这个没问题。
对，
但是我宣告神医治你，或者宣告我是神的宝贝儿，那个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好像
我是神的宝贝，我这个可以宣告啊，这个不叫宣告。这个
圣经有说你是神的宝贝儿吗？
神爱我，把我放在他的心上，对不对？
你可以宣告神的爱充满我们每一个人，那个可以。
是我如珠如宝，
可以、
啊、
对吧？
圣经有说、嗯、
看我为宝、
啊、看我为宝，对，最好直接用圣经的话语、
嗯、
不要就加一点东西上去啊、
嗯、那谢谢万峰老师的补充，的确如果是圣经所说的我们是可以宣告的 啊所以刚才我就说你宣告什么，因为宣告神的名，宣告神的荣耀，宣告神的作为，绝对可以宣告。但是如果是我宣告这个你今天得医治，我宣告今天你必什么，除非你真的
有圣灵的引导，
对，否则的话我真的要说不要随便妄称耶和华的名。那因此呢，我们自己呢可以今天想一想，我经历了神什么样有能力的作为呢？那最近你可以写下来，星期五欢迎你跟我们呢来个热线分享，我们一起来见证神的名，就像当年的大卫呢打败哥利亚一样，他也是经历了神的大能。好，进入这个小人物遇上大事情之前呢，我们先来欢迎一位新朋友好吗？
猪兔子，
哎，欢迎你。好了，接下来就有请梁安老师。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记号，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在你看来，作为家里的佣人需要具备什么素质呢？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一位小人物，他的工作就是家仆，他的名字是以利以谢，意思是神所帮助的。在圣经里名叫以利以谢的人一共有11个，这11个名叫以利以谢的人里，就只有他的行事为人蒙圣经所记，别的以利以谢都没有特别详细的记载。他是亚伯拉罕的家仆，他的事记在创世纪24章1到27节。他有什么特别呢？
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如今我站在井旁，对哪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你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她若说你只管喝，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愿那女子就做耶和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加就出来了，肩头上扛着水瓶，下到井旁打水。我便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就急忙从肩头上拿下瓶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我就问他说，你是谁的女儿？他说，我是密加与拿赫的儿子比土利的女儿。我就把环子戴在他鼻子上，把镯子戴在他两手上。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啊。
我们可以从创世纪15章2节亚伯兰的话了解他的出身和为人。当神要和亚伯兰立约，说要大赏赐他的时候，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固然亚伯兰是个心地宽厚的人， 愿意跟人分享，但也要留意亚伯兰的家仆也不止一个。单单当年跟从亚伯兰为救罗德全家和四王征战的精兵仆人就有318个人。做家仆到一个地步能取得主人的信任，让主人全然放心，甚至蒙欣赏，愿意让他承受自己的家业，那仆人会是一个怎样的仆人呢？这里还有一点值得留意的是，在创世纪介绍这位家仆的经文当中，就只有15章2节这一节提到他的名字，之后他的名字都是隐藏的。这唯一一次提到他名字的场合，是由他主人在与神对话中提起的。而他这个家仆在为主人亚伯兰做事的时候，都专注在怎样为主人把事做好，却没有提起自己，倒必须要介绍自己以办好主人的事。他就介绍自己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这个仆人实在是个谦卑的人，尊主人为大，忠于自己的位分。虽然亚伯兰看重以利以谢，把家业都交给他去管理，他看自己只是个为主人做工的小人物，这个小人物遇到的大事情是主人叫他为自己的儿子以撒到本地本家找一个合适的妻子。亚伯拉罕以立约起誓的方式来下达这任务，以利以谢知道这事情在亚伯拉罕心中有多重要。那时以利以谢已100年纪，从希伯伦到哈兰需要很长的一段路，算起来是超过900公里，但这长途并不能拦阻以利以谢要去完成主人心愿的决心。这个仆人和主人的关系实在亲密，在他看，主人的事就是他的事。亚伯拉罕下达命令以后，以利以谢设想了意料之外的情况，向亚伯拉罕求问清楚处理方式，然后收拾需要的物资立刻启程。这个仆人为主人做事细心有计划。从创世纪24章12到14节，我们看见以利以谢有管理能力、办事成功和蛮有智慧的原因。创世纪24章12到14节记着，以利以谢在祷告，纵使这家仆有经验有阅历，但他深深知道祷告的重要。跟从亚伯拉罕多年，这个大马士革人已经从主人认识了耶和华神，他也从主人的经历得知，不祷告，没有耶和华神的赐福，不可能成就任何事。创世纪24章12到14节记着，他祷告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子，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他的祷告有3个特点：一，他清楚知道该向谁祷告，他知道要向亚伯拉罕所信的真神祷告；二，他为主人代求，求神施恩典慈爱给亚伯拉罕，他不是为自己求做事成功，他祷告的焦点是希望主人的心意得满足；三，他求神给他印证，好让他知道神的心意，免得因自己的个人想法而左右了重要的决定。这个仆人一面为主人做事，一面按主人的心意去祷告。之后利百加出现， 利百加的美貌、殷勤、善良、体贴都被以利以谢看在眼里，但就是在这个时候，以利以谢也没有妄下判断，而是继续等候观看神的作为和带领。创世纪24:21记载，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弟兄姊妹，你想，以利以谢在定睛观察利百加，一句话也不说的时候，在做什么呢？心中祷告。这个仆人是一个持续不断祷告的人。到他和利百加对谈，问起他的出身，又知道利百加正是主人亚伯拉罕本地本族的人，他第一时间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赞美神。创世纪24:27记着，他的祷告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他在利百加面前的赞美感恩祷告非常具体，高举神的慈爱信实，又感谢神的带领。这个仆人是个知道归荣耀给神的人。以利以谢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在神的引导下找到神为以撒预备的妻子。可就是到了利百加的父家，拉班为他预备好饭食叫他吃的时候，他却不吃，并表明非要说明白亚伯拉罕叫他去办的事再吃。这个仆人是个有始有终的人，不会看事情成功在望，近乎八成就松懈了。以利以谢就是这样的一个仆人，他对亚伯拉罕的忠心给你什么启发呢？让我们一同祷告。慈爱的天父，以利以谢和亚伯拉罕的关系就好像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求帮助我们按主的吩咐在工作上尽忠职守，以祷告常常蒙神引导，又能够在成功的时候将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双拥抱我们的手是妈妈的手，第一次我们牙牙学语喊的是妈妈，妈妈与我，我与妈妈。
用爱灌溉我生命，
妈妈，谢谢你。
Thank you, Mom。
阿母，多谢。
妈妈，多谢你。
妈妈，我爱你。
妈妈，妈妈，我爱你。求主耶稣保护你。
献上今天，祝福妈妈们，
母亲节快乐。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是5月7号，离母亲节越来越近啦，
太开心了。我妈去了旅游，我不用庆祝耶。
万峰老师那个样子真的是好开心，
赏了好多呢。
你看，
但是岳母还在。哎，
你讲的这是什么话？
这还得庆祝。
哎呀，我大汗滴小汗，你看，你都把我的痰给引出来了。你赶快去买花吧。就像老许说的，他妻子昨天晚上就已经把母亲节的花预定完了，不然当天的花要贵一倍。赶快去买花，万峰老师听见没？
我给他一种花钱。
很好很好，这是最实际的，也是挺符合万峰老师的风格啊。那原来我们的小人物就是亚伯拉罕家的家仆以利以谢啊。
嗯，留意这个不是以便以谢，以利以谢跟以便以谢是两回事。
对对对，那家仆地位卑微，但却得主人的信任，而且因着他，所以呢才有
以撒就认识了这个美女了。
利百加，对了，以撒就不会成为了什么大龄未婚男青年
了。啊，对，真的大龄啊。
是，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呢来说说呢，最近如果你上网络呢，你就看到呢有一个词汇呢时不时的出现啊，叫做厌蠢症。
对，通常聪明的人我发现呢，他们说话都是带刺，很多时候都是。
哎呀，那万峰老师你很难得哎。
怎么？我都是被人刺的那个。
对啊，
被人背刺的那个。
对啊，你那么聪明，你竟然能够容许别人刺你，刺成了一颗仙人掌。
我昨天就跟我们教会的老牧师们拍视频，他就从头刺我，刺到尾。就说万峰你啊，这样落后啊，你这样不掌握时代呢？
你还叫落后啊？
对，
你还叫不掌握时代啊？
对对对。
那文慧叫什么？上古时代？
我都不明白，没所谓了。那总之他就是聪明，所以就把我刺得体无完肤。
好，那我们来说说这个厌蠢，真的是聪明人的专有品吗？厌蠢呢？哎，心理学家说呢，可能是出于多种心态。从社会角度来讲，由于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了，大家对周围环境和人的忍耐力、宽容度都收窄了，对别人的犯蠢这样的行为呢，缺乏耐心和共情。所以当有些人呢，哎，突然呢讲了一句，哎，你觉得你这个时候真是莫名其妙，他就厌蠢之心冒泡泡。另外呢，这个社会呢，哎，压力巨大，造成了我们很大的重担，需要一个情绪出口以转移我们的焦虑，所以厌蠢就成了这样的一个出口了。也就是呢，你本来还可以包容一下这个人讲的莫名其妙，
简单来说就是不耐烦。文慧老师就是典型，就一看到万峰就，我还没说完已经说，万峰你就不要再说了你。
嗯，好，我检讨一下我自己啊。那厌蠢症之类的情绪反应呢，会强化呢人们啊对别人还有自己的啊这个界限，出现了网络战队，特别是在网络上，甚至形成了泛滥的情绪暴力。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智力水平差距不大，哎，但是万峰老师就跟我们差距有点大，他真的是很聪明。
怎么？
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捧杀呢？
啊，不应该呢以单一的思维来评价别人， 冷静看待周围的人和事，尽量远离泛滥的情绪暴力。当一种情绪暴力开始在这个网络上、社会上蔓延的时候，哎，我要告诉大家，没有人是能够独善其身的，下一秒被厌蠢的可能就是你自己。
所以我们想想，神也不厌我们，不嫌我们蠢，他也、
哎、说得真对，
他的愚拙胜过我们的智慧、
嗯、
他在这个十字架这个最蠢的东西上面就死了，但是胜过我们的智慧，他的软弱胜过我们的能力。
对，有网友就说，有没有可能就是单纯的觉得沟通成本太高了啊，所以心里有一种暴躁，就是呢压力大嘛，时间紧张嘛，所以那种厌蠢啊，也不一定真的讨厌对方，觉得对方蠢，而是那种不耐烦，好像万峰老师说的那种，觉得我现在没时间跟你好好的说了。不过万峰老师，你说到我的点上了，就是呢，哎，上帝看我们会不会厌蠢呢？
哎，刚才呢，这个温柔就问一个问题，他说呢，耶稣说不可以把圣物给狗吃，这个是不是一种以色列人传统厌蠢的那个过程？就是我们以色列人才是最好的，我们不可以把圣物给狗。
我觉得以色列人的确有的时候会厌蠢症发作，但是我们的上帝呢？
怎么？
我们的上帝。
所以耶稣也是因为那个迦南妇人的信心，所以他就说救恩已经临到你身上。
嗯嗯，我们的确呢可以好好想一想，特别针对今天的厌蠢症这个话题。
因为有你给了我歌声与勇气，
从小妈妈说我是她宝贝，但我从未对她说您对我最好。
因为有你，
从小妈妈总是给我好吃的，但我从未对她说谢谢。
因为有你，
从小妈妈背着抱着我，但我从未扶着她散步。就从今天起，让我为妈妈做一件事，让妈妈因我而开心。
Thank you, Mama, you gave love to me。
献上今天，祝福妈妈们
母亲节快乐。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
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五节、四十七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今天呢来认识一下啊，这个小大卫、
嗯、小大卫，
对，当时的大卫
不叫小卫吗？
小卫你把它改名了你。好，我们来看看呢大卫的身世啊。那大卫的出生地是犹大伯利恒以法他，他出生于犹大支派。那么他的家庭情况呢，是伯利恒啊耶西的八个儿子当中最小的儿子了。那么按照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的记载，当时耶西呢只有三个儿子被征兵，可以推断当时大卫的年龄应该是不满20岁啊，所以他呢也有一些的侍奉，因为最小嘛，所以不用去当兵，但是也有侍奉的啊，是服侍扫罗王的乐师，嗯，也是牧养家中群羊的牧童。
你看 他就是打很多份工。
哦，他那时候已经兼职了，
又要放羊，又要奏音乐。
哦，对呀、啊，对呀、啊，
音乐人都是不能全职，生意难做，还要打仗。
哦，原来啊，古有历史早已明说，是吗？好了，那大卫为什么要出战呢？撒母耳记上17:16，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40日，40呢代表完全彻底。这个哥利亚羞辱了神的百姓40日，没有一个人敢应战呢、啊。那么神也没有任何干预，可是神早有预备、哦、可能我们会想，当时的以色列人也会想，神啊，他天天在那里骂骂我们，骂您，为什么您不出手来个雷劈呢？哎、哦，那么久的时间、
啊、他太高，又戴了铜的那个头盔，
对，
然后就是避雷针嘛，不就是、
哦、你想得美呀、啊、对不对？我相信在那40日，就是那个啊，很漫长的这个日子里头，神为什么没作为呢？哎，神已经有预备了。圣经学者指出啊，神在10多年前就预备了大卫，但他还是等到百姓受到40日完全彻底的羞辱之后，才让耶西打发大卫来到军营。因此这不是神的单言或者神离弃百姓，而是神要借着百姓啊，他们蒙受彻底的羞辱，哎，才显明了只有专心倚靠神的大卫才能够呢除去神百姓的羞辱。
对，所以呢大卫呢就带着他的那个小武器，就是那个机弦，然后那个5个石头。
对他一个啊，顶多吧就才20岁，一个这样的年轻人怎么可能穿这个扫罗王的盔甲呢？所以呢他就是穿他平时的装束，
很简单嘛，就是一个坦克，现在一个单兵不是有个反坦克导弹就打死他了嘛、嗯、就这么简单，那坦克就转弯都转不过来，他已经被打中了、
嗯
啊、就像无人机那样。
你说的是有道理，但是大卫他自己给答案，他的装备是什么呢？他说呢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征战，目的是什么？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也向世人见证征战的啊，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好，有个问题问大家，就是你认为哥利亚败在大卫手上，是因为他犯了什么错误？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珍珠。
小时候你对我说，
母亲就像珍珠闪耀在家中，是全家的珍宝。献上今天，祝天下的母亲
节日快乐。
祝你母亲节快乐，只要你每一天快乐，这一辈子我是幸福的，因为有你陪伴着。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万峰老师今天有代祷事项吗？
有，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一起来祷告。首先呢，我们纪念西边小路的妈妈，他现在有肩周炎，这段时间呢特别是春天夏天交界的时候呢肩膀经常痛，以前呢做过一些艾灸，但是主啊求你保守他，特别是老人呢总有这个地方那个地方不舒服，求你医治他，让他可以有一些的舒缓的那个情况，也可以透过一些按摩啊一些治疗可以帮助他的肩周炎，其实应该是他太累了太辛苦了，求你帮助他。我们也为微尘来祷告， 为他的外甥女来祷告，现在要准备高考，还有一个月就高考了，就求你保守他在面对这个考试的过程里头是多依靠你，就不要单单靠自己的复习，也懂得呢去玩这个考试的游戏，在考试的那个规则里头尽量做得最好，帮助他，也特别呢求你帮助每一个在面对高考的同学们，让他们呢真的面对好像人生最重要的考试的过程里头都是可以有这个愉快的学习还有认真的学习。我们也刚才呢为很多弟兄姊妹看到很多关于婚姻的事情求你都纪念，特别为了幸福一号的儿子的婚姻来祷告，有些时候真的不知道婚姻的对象在哪里，我们看到很多人都选择单身，就请你帮助他都是找到自己合适的道路。我们知道婚姻的问题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很困扰的问题，想找的找不到，找着的可能面对很多的就很多想分开的原因，主要就请你帮助我们选择的时候真的是按照你的心意去，还有是靠着你的引领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也为每一对在婚姻当中的夫妇来祷告，请你帮助他们在面对很多人生的困难里头还是继续往前走直到白头，就请你帮助我们在不同婚姻状态的人，纪念还没有谈恋爱的，纪念正在谈恋爱的，纪念结了婚了，纪念丧偶的，纪念离异的人，都请你一一与他们同在。我们在这里一切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生命的重担不能压垮我们，只能使我们更接近上帝。
我烦恼，我忧郁，我需要
献上今天，献上与你共勉，
与你共勉。
谢谢我们万峰老师带领我们呢，为弟兄姊妹的需要来祷告啊。那么，请大家也继续的纪念这个节后呢，大伙的生活各方面呢，希望能够尽快的这个恢复正常。
主要是你今天谈的这个以利以谢，差点以变以谢，以利以谢就谈了这个媒人的事情，所以大家都在谈这个婚姻的问题。
是的，是的，啊，好，那这个为婚姻祷告吧。但是文慧还是觉得呢，我的属灵父亲呢，他说过的话啊，就是我母会的牧师说过的话啊，我觉得应该要在这里再说一次给大伙儿，宁愿慢，不要错。
对了，那求主引领，错也很难说嘛，我也不清楚是不是错，但是很开心就好了。错得很开心啊，那就合心嘛。
我的厌蠢症要发生了。
好了，那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像文慧一样聪明。好，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